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怎么会有这样的组合呢？哎，
好久没有这样子，
好兴奋啊！
你好久没看到，
对啊，
你会好久没看到你，
是啊是啊，
是不是发现我又变圆了一点？
哎呀，这个元宵刚过啊，看来你元宵吃不少、啊。
哎，真的。
哎呦，讲到你讲元宵，我现在真的头痛得不得了。这个母亲节好像没有订旺来糕好像不行、啊、几乎每一个听众都订旺来糕。
好啊，旺一整年 啊！
真的，我真的头痛得不得了、嗯、因为怎么说，我的好朋友就是日本的阿玲，他本来是讲三月就要回来、嗯、哼，结果现在呢是改为四月底左右才要回来，
是
他们那里有什么假期好像才要回来、嗯、所以他四月回来的话，我留下来要给他的呢等于就是太慢了，嗯，慢了，
是
因为我们的有效期好像这一次后面在做的这一批有效期好像是在五月初吧，嗯，好像是、嗯、好像是，好，
所以两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是不是？
对、嗯、所以我就觉得那不能留那么久哈、嗯哦、真的听众朋友，这一些真的是为了要留给日本的阿玲，
对啊，
所以今天只好卖给听众朋友，嗯，但是只限一个人，只有好不好、哦、一个人只能一包好不好，
数量不多，
有买产品的听众朋友、嗯、一个人只能一包，
是
好不好、嗯、因为对不起，实在是每天都有人要买旺来糕，
对，
我真的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
因为那个爱吃的人可能几天就吃完了啊，
是真的很好吃，还我自己也爱不释手，
对，又不粘牙、嗯、又不腻，
然后又不会太甜、
啊嗯、你去拿了、
嗯、我昨天、哦、我去拿好了，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太好吃嘛、嗯、所以我就也多订了几包、嗯、想说那个过年没有去送礼的亲戚要去，然后我昨天就去亲戚家的时候啊，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就特别跟他讲说，哎，这是我特别订到的，你们要记得吃、啊、结果转头看我亲戚已经吃了好几个然后一直在吃，我就想说哎呦，这是我送礼送的觉得好有成就感了，因为他们吃得很开心、嗯、结果我还想说只送一包好像太少了，我那时候应该多订几包、
嗯啊、
所以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嗯啊、所以但是每次一定都要蛮多的数量，
对，
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一直连着一直订、嗯、就卖完就订、嗯、因为每次量蛮大，我们真的一直在清公司的这个怎么讲，很多的东西必须要规划、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仓库可以放东西、嗯、你知道吧，所以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哎呀，这么好吃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你们，这是我的错、嗯、我不是为赚钱，为什么旺来糕好多听众朋友说你为什么不长期卖，
对，
但是没钱可赚嘛、嗯、不是这么现实，说没钱可赚我就不卖，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工作人员
太忙了，
太忙了、嗯、那我真的实在如果连这个都要卖那我就得再请人了，
是啊，等于我们全年都会很忙，
对，每天都会忙
烦，食品类的就是这样、啊、食品类就没有季节性嘛，
是、嗯、所以就会变得很忙，所以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嗯、所以让我、看再靠近一点问题的时候我再来订、啊、好不好、嗯、好，然后就、让、喜欢的人能够、尝到这个滋味，
对，
听说很多人都是因为人家送然后吃到觉得好吃、嗯、然后要来订的、
啊、
来订的、嗯、要来订的，那也无形当中带动了我们的产品，
是
尤其是优尼士、嗯、听说是卖的最多、啊、不熟的客人、嗯、然后为了旺来糕、
哎、要来买
旺来糕然后来买优尼士、嗯、我真的听了很开心，
对，因为用了一定会爱上我们的优尼士，
对、嗯、他来买优尼士，那优尼士呢、嗯、就是一定要买两瓶嘛、嗯哦、要不然就是买我们的优孤力啊优康林这样子啊， 买一瓶的胶原蛋白的也很多、
嗯、是
也非常的多，
看来都是爱美的
哎呀好开心、又发现了一样好东西、啊
嗯、
但是呢记得哦，我们是只有在这个有活动，比如说母亲节或者年底的时候的活动我们才会定来跟大家分享，
是
不然的话平常要卖这个钱不行啊、
嗯、
因为它又涨了30块，
嗯，
又涨了30块，
所以你这一次你不要讲错哦、嗯、所以价钱你不动吗？
没有、啊、
母亲节的时候，
母亲节当然要动，
又要动了吧，
会动、
啊、
会动会动、嗯、我不会给你们涨，只它涨多 少,
涨多少就涨，
我就拿你多少，我不会在里面再加钱，
是
不会、
嗯、
但是这剩下
来
本来这几包不晓剩多少了、嗯、哎，8包吧、
嗯、
我是要给那个阿玲的这个
是
这个呢，是按照原来的价钱，
好，
460块、嗯、一样、嗯。那它涨30块，
对，
将来
变490，
变490，
嗯，
没关系的，我有赚了60块，
嗯哼，
在这里面、
嗯、
我有赚了60块，所以60块、
啊、
再说，如果可以减变成480，
嗯，
我赚20赚，哦，变成50块，是不是、啊嗯？
对，
也 OK， 八、
嗯、
嘛，我换8。哎，
对
也不
对啊，天长地久。
对啊、
嗯、
我喜欢数字那种
吉利
数字、嗯。我这个人实在很奇怪，嗯、怎么会讲？
不会，这是好事啊！就像你讲话喜欢押韵啊、嗯，其实人都是这样子。当有押韵的时候，说服力也会变比较高。
是吗？
对啊，你看那些好听的歌，押韵
也要押韵
啊。
嗯，
我今天安排了一首、
嗯、
在
宇飞做的歌，是不是、
在车上听到。我明天要播、啊、明天要播、啊、今天我会播给你听、嗯、好，听众朋友，好，第一首歌安排的是
好，今天第一首歌安排的是 Cela Cela、嗯、这是电影情兄记的主题曲、嗯、然后是主演陶乐斯带他主演这部电影之外他又唱了这主题曲，那歌词相当的可爱、啊、他就做说他小时候的时候啊，他就问妈妈说、嗯、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会不会变得漂亮，会不会变得富有呢，就妈妈怎么回答他，我们就可以
一起来
听听看，没错，一定会。
嗯，在用我们的产品，就一定会，
是的，
会漂亮，
没错。
然后呢，只有这样子。
嗯，
还、啊、有讲什么呢？没有。啊、
后面就是他妈妈就跟他讲说啊，你要顺应命运的安排呀、啊，该来的总会到来、
嗯。
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未来，可是我们就是顺着命运，该来的总会到来。
是的。嗯Set off,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好棒哦、
嗯、
大家几乎都会唱，
是
昨天不是昨天前天、
嗯、
我节目中讲那个叫做什么感恩的心，
对，
讲到说我感恩我的外婆，对不对，
对，你说讲照片，
对、嗯、其实节应该讲的不是在讲到说我到阿姨家，然后外婆人在房在屋子里，但是没有办法起来帮我开门，因为我要去看她，要去拿东西给她吃、
嗯、
阿姨不在，
是，
所以外婆人生病没办法起来帮我开门，
嗯，
让我坐在外面哭得要命这样子。我结论不在这里、
嗯、
我结论是要呼应前面我在讲到说我的职业，
嗯，
到最后选择的是广播。
对，
为什么没有去补袜子？
嗯，
就是我今天会变成这么洁癖、很讨人厌的那种个性，那么，
嗯，
就是因为我害怕脏
啊。
你补袜子要靠那么近，
对，
以前也很少有人在戴口罩啊，
是啊，
对不对？
嗯，
好了。那补袜子靠那么近，那个袜子都是旧袜子才会破嘛。
嗯、
然后呢，洗过你洗过，也不见得是干净啊。
嗯，
所以你靠那么近，你会去闻到人家的臭脚味啊。
嗯，
是不是？
嗯，
我从小就是被我的外婆把我训练的，让我变成很爱干净。
对，
爱干净到有一点过头了，我自己觉得啦。
嗯，
一天刷牙刷五六次。
是。
我比如说刷牙刷好了、
嗯、
我吃东西吃完了以后我等一下又要去刷牙，但是这样子吃完东西刷牙我不用牙膏了、
嗯、
不用牙膏、嗯、只有直接刷，
是
啊，直接刷一刷、
啊、
然后漱漱口、
嗯、
就这样子。
对，
但是一天五六次、
嗯、
我自己都觉得很讨厌。
嗯，
就这样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当中洗手间就会跑很多。
对，
你知道吧、
啊、
那我昨天的周末的感恩我的外婆、
嗯、
我是感恩我的外婆从小训练我干净，
对，
爱干净、
uh-huh、
你看，所以今天才会选择这个不去补袜子、
嗯
哦、就因为爱干净，怕去闻到人家臭脚丫的味道、uh-huh、所以才选择没有补袜子，但是后来刚好有这个机会
是
可以进到广播界、
嗯、
就感恩我的表姐，跟雅芳一起都叫表姐、嗯、那就是严华小姐这样子、哦、对啊，引进我、
嗯、
进到她的广播节目，
是
嗯，就这样子才开始的、哦、我应该是结论是这样才对啦、
嗯嗯、讲到这个
嗯，
今天啊看到一个梗啊梗笑话、
嗯、
他讲说呢有一个人啊打电就是跟他哥们啊在聊天，然后聊天之后就问他说哎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医院，他说哎你怎么会进医院呢，他说、啊、还不是就前些日子我不是交了一个年轻的女友吗，
嗯，
然后呢啊我就跟他讲说、嗯、听说啊你们年轻的女生啊连脚啊都有一股乳香的味道、
哦、
就像婴儿，有人不是喜欢闻婴儿的味道吗，就是还有像猫咪猫爪就是会去闻
婴儿 OK 的，大人不行，
然后呢他就说哦那你一定是这样讲了以后就被揍了对不对，他说不是，然后我女友呢就把她袜子脱下来给我闻、
啊、
然后我就昏倒进医院了，
好恶心哦你刚刚讲我
越来越嘎，就要讲到这个脚的问题嘛，
我忘记跟听众朋友说、嗯、阿布为什么没有出现
哦，他带女儿出去出算出国还回国，
算出国啦
很近啦、啊、
回祖国嘛，
对，就到大陆但是很近，就在深圳跟广州这
是
这附近而已、啊、嗯，
深圳很棒哎、欸，
对、
嗯，因为现在深圳是他们的科技大镇，
对，
有一点像是我们的竹科，
是，
所以啊，那边有很多最新的什么无人机啊、嗯、机器人啊什么的、
啊，
对，到那边其实可以感受到科技啊。好，那讲到这个新闻哦，那一天礼拜六的时候，我有说就是方大同在那一天过世嘛，哈、哦，
好难过。
对，那他代表的是某一些年轻人的一个回忆
哦。
那我要讲的是，就是他们在讲说方的生活习惯，其实他生活习惯非常好哦。
为什么会这样？
对，跟秋花姐一样哦。你看他不吃，他吃素，甚至更多。
你不要把我吓坏了。
没有，但是我要讲原因，先听听看哈、哦。他吃素，不烟不酒。哦、不碰汽水也不喝咖啡、
嗯、
我还碰汽水跟咖啡、欸哦、然后饮食是极度自律哦，怎么样健康怎么做、哦
嗯、
甚至他好像说他小的时候身体也不是很好、
嗯、
然后他到有一些环境有一些尘螨等等、
嗯、
他会刻意的去买空净清净机把整个环境都弄好那为什么他会这样祈祷倒下来，他说他有一个戒不掉的坏习惯。
什么？
所以我就对这个坏习惯很感兴趣啊、
哦、
到底是什么
赶快注听哦。
就是不睡觉。
哎呀。
因为他说当然这是一种工作的环境啊，他说因为成为音乐人
多重要，
对，他说音乐人呢他们大概一年要发一张专辑，那专辑你又要品质好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一开始工作起来啊是18小时的，所以睡眠根本不够，那他说像国外的歌手他们大概是平均两年 啊，两年出一张专辑，所以他们在做专辑的时候是比较充裕时间的哈，所以他说不得就得通宵工作。那从这一点也是觉得说，为了工作牺牲也是很伟大的啦哈。但是正如那个之前讲那个纪录片《长生不老》那一位在追寻长生不老的人，他所说的，当你知道你牺牲睡眠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的时候，你就不会不睡觉了。
你看，
但是因为现代的人，他们讲说啊，恶习，哪一种恶习是最恐怖的？就是完全没有声音的恶习。比方说像我们大肠啊，我们长时间吃红肉、吃烤肉，它没有反应嘛。啊，等到他有反应的时候，往往就是来不及。那睡觉也是一样，你看很多年轻人，甚至以少睡，你看我一天晚上我没睡觉。
雷根总统跟那个谁啊，跟柴希尔夫人就
是
啊，
对，都
是，
对，
因为我忙到一天只有睡五个小时，
还觉得很骄傲，
自己觉得骄傲。
嗯，
结果到两个人都是老人失智。
对，而且他们第二天他们还会说，你看我还有精神。可是那种最恐怖，因为它潜移默化，慢慢慢慢在累积你身上，
嗯，
然后最后呢，你可能你一倒下去，你连后悔的时间都
来不
及。
所以他有生病多久吗？
他有生病很久，他从两年前其实身体状况就已经出现状况，所以他就都没有
什么样的状况。
他好像是
他原本就有那个气，但气胸不是主因。可是我们粉丝们一开始就知道他常常生病，就有点像 Tank 是大家知道他心脏不好，
嗯，
然后方大同的话是大家就知道他可能就是比较体虚，然后肺部可能也不是很好，
嗯，
但是这一次也并没有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嗯，因为他们的那个官方就说希望留给他们的亲友啊一点自然的空间这样，
哎，
但是大家就会知道他们的，嗯，他的身体状况是真的不是那么的理想。
嗯，
其实讲出来是给大家学习的机会了，
养生。
对，嗯，你有没有觉得昨天你看，
嗯，
从基隆回到台北，你看我睡成什么样子？
对啊，你就睡啊。
你看我怎么办？我这这么好睡，嗯，你看。
不过大家也蛮多人也在睡的，说那个很像在坐船。
坐在车上从基隆回台北，我可以这样一路上睡回来。
嗯，
我们回来的时间大概是八点吧。
对，八点到台北。
对，八点多左右，嗯，到台北。那坐在车上开始七点多不到八点的时候，嗯，我就已经睡着了。
是
啊，你看我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最近真的运动真的太勤劳，嗯，才会造成这样子。
有啊，嗯，
无形当中就好好睡哦。啊，睡起来就觉得精神好好。嗯，就觉得眼睛也变得很亮很开心，就这样子。
这样很好耶，欸，
睡觉睡饱，嗯，的的确确会很愉悦的感觉，
嗯，对啊，
的的确确就是真的会让你快乐，
嗯，
好，这首歌哈，是听众朋友选播的，他说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很严重的这个叫做什么，嗯，这个叫什么，那天我们在讲了一个是会让眼睛会失明的一种叫做什么，
白内障还是
青光眼？不是白内障，青光眼，青光眼，眼压高。他爸爸，
嗯，啊，
就他问我打电话来问，他说他是怎么讲我们的这个 FM 的听众，
嗯，
然后呢打电话来问，跟他讲是一定要看医生，
嗯，对，
嗯，我们听众有留个电话
是
啊，那在我们公司啊，这个电话呢是台大医院的医生，
嗯，
然后听说92岁的我们听众
是
他。在这家医院看这个医生已经看了30几年了，
青光眼嘛，
青光眼，
嗯，
到现在
OK, 没有恶化，
OK,
嗯，
有恶化了，不可能通通没有，
嗯嗯，
但是至少没有失明啊，
嗯，
但是叶黄素还是要吃，
对，
还是一定要吃的。一定要吃，嗯，但是医生还是要看，
是
你不能靠说只有靠叶黄素，
对，
嗯，不行不行，
而且定期检查也很重要，
对，
嗯，
谢谢这位听众朋友，你能够说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听我们午后两点的节目呢，
嗯，
他说因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无形当中听到啊，听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亲切，所以我就把它停下来，
嗯，
结果呢就这样停下来就没有间断过了，
是
到现在已经听了两个多月了，嗯，然后听到那天讲到青光眼的事情，他就打电话来问，他说我爸爸也是青光眼，
嗯，
然后眼压高，
嗯，
那爸爸呢我说爸爸做什么工作，对， 他爸爸的工作是很用眼的，知道吧？嗯，所以他才会变成这样子。所以赶快看医生，
没错，
好，不能光一定要吃叶黄素，那叶黄素一定要吃最好的，嗯，它最好的在哪里你也知道，嗯，那再来就是看医生，
是
绝对不可以间断的，
对，
看医生，好，哦，也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为你安排这首歌曲，好，歌名叫做《阿爸》。阿妈啊，
阿爸阿妈，给我温暖的家，太阳一样一样的爱呀，抚养我长大长大。阿爸阿妈，我心中的菩萨，月亮一样一样的爱呀，天涯，我的阿爸，我的阿妈，孩儿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就像满天星星啊，闪耀着您对我爱的光环。
这位 FM 的听众朋友听这首歌才会停下来，
嗯，
这是田一鸣唱的，其实大欢也有唱，嗯，你知道吧，真的很感人的感觉，哦，你们觉得，
嗯，
那你在担心的事情不要担心。你说我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说，啊，有一位作家就是高艾伦啊，我有讲过他的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的内容我有看了，好，但是呢我不能在节目中公开。好，那听众朋友，改天我们新的安排就在这个月开始，我们会有做一些新的节目的调配，对吧，怎么样的安排不一样，跟过去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是，
所以呢高艾伦我也邀请了，
对，
邀请安排在礼拜三轮流的这个空中学堂当中，
是，
他也会轮流上节目，
嗯，
到时候我们再来问他，
嗯，
或者来 讲这个主题，
分享一下经验，
好不好？好，那没有错，基因有时候真的是传统，就是说不是传统，遗传。
嗯，
你的爷爷奶奶嘛，只是爸爸妈妈
影响很大，
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可能你也会有。
对，
哦，这就是基因嘛，
没错，
对不对？所以说你在担心爸爸的问题，
是，
你也会有。
对，
你现在你就得要赶快吃叶黄素了，
没错，
要吃最好的，
就要提前。
对，好，就这么简单。来。丽妍跟大家聊一下，
怎么这么刚好
我
要讲的跟这个有关呢？
哦，真的吗？
对，因为我自己不是有干眼症嘛，然后最近刚好跟朋友在聊天，我就聊到说，我后来觉得就是真的让我觉得叶黄素有用，是因为那时候秋华姐不是送我一罐嘛，
嗯，
然后那一阵子我吃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就正常的吃，
嗯，
可是我觉得很怪的是那次吃完一罐之后，我就没有继续吃，然后那一阵子啊我眼睛就很不舒服，就是以前那个干眼症的状况啊，然后眼睛很痒啊，有那种微微的那种扎眼会刺痛感又出现了，
是，
对，然后我就一直去追溯想说到底为什么最近又会开始这样子，然后才发现说啊，前阵子眼睛很舒适是因为我有在吃叶黄素，然后呢在我以前还没吃叶黄素的时候，我有个习惯是会点那个人工泪液或者是养润型的眼药水，那其实我就有看到文章上面，对，文章上面有人在讲说就是有人的迷思说点这个人工泪液或者是眼药水啊，是越清凉越好吗？能不能天天滴当做保养？这个答案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的保养型眼药水里面，它的成分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抗组织胺，然后血管收缩剂或者是什么薄荷醇的成分，它们比较像治标不治本。有时候你眼睛酸涩什么的，偶尔点一下，它会让你暂时得到舒缓，可是长期使用下来要注意了，眼压会变，就有可能导致白内障的这个几率增加，所以
就是眼光眼压高，
对啊，都是。所以如果你把这种人工泪液或者是养润型眼药当作长期使用的话，医生都是不建议的。
是。
然后第二个迷思啊，我觉得算我当初也是有迷思的人，他说，人工泪液会不会造成依赖性，让眼睛越来越干，甚至加重你的干眼症状？其实答案是不会啦，它人工泪液并不会让你造成依赖性，可是如果你的干眼症一直没有好的话，像刚刚秋华姐有提到的，她建议听众朋友说一定要也去看医生，然后搭配，
千万不能怠慢，
对
对，
但是
看医生很重要，
错，但是顾眼的保健食品真的要使用。
对
啊，我本人是因为我吃了之后真的有用，所以很喜欢跟大家分享。题外话是，我记得我每次遇到好用的东西，我就会开始跟我的朋友们推荐，然后他们有一次就跟我讲说你很适合去做业务，每次被你推到一个我就整个火都烧起来然后我就讲说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每次跟你们分享的都是我真的有用过的东西，我没用过的东西我讲不出来它的好，它一样我都讲不出来，我没有办法说谎，我每次讲的都是我真的吃了之后有用的。然后最近也是开始吃胶原蛋白之后呢，开始跟我朋友讲，然后我很生气，因为他们其实早就偷偷都在吃了，然后我是来这边之后才碰，结果跟他们聊我就讲说我最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怎么样，我就觉得吃胶原蛋白之后好像整个人看起来就比较舒爽的感觉，然后他们才偷偷讲说，对，然后他们才默默说，其实我们有买什么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吧吧吧一堆，
跟我们不一样的，差很多。
对，然后我就很生气说，你们真的很过分我是因为我工作遇到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东西的好，你们怎么可以那时候知道这个好没有跟我讲呢？太过分了吧？对，好了，那回到这个干眼的症状，如果说你有干眼症或者是你眼睛不舒服的话，可不可以用这个洗眼？以前广告上面不是就会说洗眼液可以让你的那个眼睛更舒适啊，什么什么的。可是你要注意哦，它有可能反而把你的这个眼睛的抵抗力的一些蛋白物质给洗掉，反而会增加你眼睛的这种眼疾的恶化的这个风险性。所以其实不建议使用洗眼液。
是。
那当然了，我们就是要注意说自己的眼睛是不是不舒服呢？我记得网络上是有这种眼表疾病的这个指数表，就是你可以去评估，它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啊，像是你眼睛的感觉会不会干涩、畏光、 有没有血丝，然后有异物感，然后分泌物是不是变多，然后或者是说哦，你眼睛过去一周来感到不适的原因，比如说阅读的时候觉得雾雾的，然后使用手机啊，夜间开车，然后看电视怎么样，会不会有飞蚊症，它就是会有一些问答式的东西，然后让你积分，然后可能这一题有两分，这一题有一分，你整个测下来之后，如果你的总数值达到13分以上的话，那就建议你要尽速的就医，不要延误了你的这个眼睛的治疗，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嘛，它真的非常重要，所以眼睛是真的要顾好啊。
现在年轻化很严重，有了三 C 产品出来，严重的不得了，所以我说要念医科的朋友啊，就念眼科吧。
对，眼睛真的要
转，
对呀、
啊。哦，那你这病人会多得不得了，
对，
真的。
而且不要觉得戴眼镜很帅，然后就近视。像我觉得我小时候会近视，
有一些人是这样。
我会近视，其中一个原因其实是有一点点觉得戴眼镜很好看，结果长大之后整个反了，就觉得说戴眼镜好麻烦、好丑，洗澡的时候水都看不清楚。对，所以最后呢就受不了，然后走上镭射这条路线。对，但是镭射完的朋友呢，你就更要吃叶黄素。为什么？因为没有干眼症的人会变干眼症，有干眼症的人你会干上加干。但吃了叶黄素之后，眼睛就会比较舒服。
当然，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
叶黄素也要选择啊，
是
选择最好的，
是
真正金盏花萃取、
真的，
才有效果。
其实，如果你钱多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先吃别人的啦。对，然后吃到我们的才会发现啊，前面都白吃了，然后就更相信了。
对，没错，哎、
怎么可以讲？人家白吃呢，
吃了白
吃
了，吃
了没有用啊！
吃到肚子里面的吃，不是真正的白吃。
没错，
现在没有白吃的人了。
是啊，
每一个人都聪明的不得了。
对、
对不起，先安排一首歌再换你，好
的，
好不好？安排的这首叫做什么？
雪落下的声音。
是的，齐豫为大家唱。好久没播了，好喜欢这首歌。
满天星星在眨眼，它陪在我身边，轻声细语温柔的眼看着我的脸，一枚戒指在我眼前是它的诺言，爱我永远。山顶上的微风吹，心跟着四处飞，为了什么掉眼泪，夜色那么美，着我在追，想的是谁？我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从今以后，牵他的手。
办法形容奇遇的声音，空灵的那种感觉，哇，这听起来啊，我不会形容。
最早的空灵派，后来就是王菲嘛，新一代的空灵派，
没错。
现在好像没比较没有歌手是这一种。
现在空灵派，现在有清新派吗？
我还是比较喜欢奇遇，真的、嗯、好。跟大家聊一下。
好的，因为啊，这个头发、啊、是每个人关键的 啊，像秋蛙姐呢，哎，头发真的是非常的茂密啊，然后还可以长出新的头发，
一直在我的头顶上，一直在长长短短，嗯、一直在长，
而且发质很好，好羡慕。
但是保护头发其实是从两个方向，第一呢就是减少破坏它的理由、嗯、啊，第二呢就是增加可以增发的效果，对不 对，
对，
那我们通常都是在讲增加的方式，那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聊聊就是如何减少破坏它，因为我看了以后啊，其实我们很容易犯下这些错误，诶，它第一个就是热水过热，因为其实每次去洗头的时候、嗯、他都会说，诶，那个、
这个水温可以吗？
水温可不可以、嗯、可是其实它的起跳温度或者是它通常都会感觉比较热一点、
嗯、
那其实这热一点呢对于头皮来讲啊其实是比较不好的哦。那他说一开始在滋润的时候是可以高一点，但是最后在洗的时候一定要降温，可是洗过瘾以后你真的很难降温、嗯、就是热热的洗起来才舒服、嗯、
连自己洗都会很热的水，
对，那其实这对于头发啊毛囊啊都有很大的伤害，就像人家讲热风嘛，我之前朋友有做这个发型设计师，他说他有一些啊特别顾头发的人，他们怎么做你的头发，他连吹风机都不用，他用拨的、
欸、
他把你头发拨到干，可是这对于这个设计师来讲很累，
手很酸吧，
可是他说有一些很计较的人他就说我不要伤我的头发、嗯、连风都不可以吹，他就有遇过，然后他就说没问题，我还是帮你用拨的拨到干，他说那也是一种技巧啦、哦、那当然你能够帮他处理的话最后就成为你的熟客了，因为只有你愿意帮他做啊、嗯。那他说第二呢就是没有湿透就洗哦，我们现在的人都很匆忙、嗯、啊，随便手这样撸两下就开始洗发精啊、嗯、开始往上用，是他说其实应该要让它湿透，因为等湿透以后你的毛发的毛囊才会打开，所以不是一冲完水以后马上就洗头、嗯、而是冲完水以后你要让整个头皮感觉到热，然后毛囊打开以后再来洗。你看我们每一次讲说脸也是一样啊，你化妆，你隔离霜，你为什么在卸妆洗脸的时候一定要把毛囊清干净，因为如果你只是清表面的话，那些 保养品，
嗯，
不要保养品没擦，化妆品的话、
嗯、
卡在你毛囊里、
啊、
那就等于你带着它睡觉了嘛，
对，
那你毛囊怎么会健康呢？再来一个我相信很多人会犯哦，就是最后用护发素、哦，什么意思？当然护发素每个人都会用，对不对、嗯、但是他说啊，其实护士要用在前头，
诶，洗头之前吗？
洗头之前就要把护发素用上去了、
哦、
因为减少你在洗发的时候对你头发的拉扯、
哦、
你会洗得特别滑顺，有没有、
哦、长知识了、
哦、所以呢不是在最后用，是在前面用哦。
嗯，
那再来呢、就是、
那迷迭香在什么时候用
啊？就是讲了，迷迭香是帮助头发的、嗯、我刚刚讲的是破坏头发，
很少破坏的，
破坏的行为去做之后呢，诶，我们就要开始来保护头发了、嗯、那保护头发呢，第一就是规律的作息，因为你看那些熬夜的人也会掉头发特别严重、
嗯、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的正确的洗头、
嗯、
那第三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嗯、尤其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嗯、像刚刚讲到胶原蛋白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哦
嗯。
然后减少油腻高糖，那油腻高糖跟头有什么关系？它会堵塞我们的毛细孔啊、嗯、让它的养分不好输给他、
嗯、
那最后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迷迭香，但是它是统一起加在里面的啦、嗯、就是适时的干预，包含一些微量的矿物质，还有当你发现你头发稀疏的时候，你就要用一些、让头发长出来的、嗯哦、外在干预
刺激毛囊可以增
对刺激一下、嗯、要不然等到它已经
现在也很多人都是用这个茶树精油、
哦、
茶树精油来清洁，
对，
清洁你的毛细孔、
啊、
因为很多中年以上的人、嗯、头发稀疏，所以呢他不得不去、嗯啊、这个用刮一刮让它蓬、
哎、
在蓬的过程
伤了，
然后呢就要撒胶水、嗯、
对，
胶水一撒完了
不透气，
你的毛细孔，常用胶水的人呢是一定会被阻塞，
嗯，
它阻塞你毛头发就长不出来，
对，
你用迷迭香有用、
嗯、
所以说一定要记得，
嗯，
就是茶树精油先用，
对，
先用，然后先用茶树精油洗第一次，
嗯，
一定要按摩，
对，
按摩你的头皮，
而且按摩的时候记得要用指腹哦、
嗯、
因为有一阵子我喜欢用指甲这样抓、
嗯、会痛，
然后不是痛、
嗯、
他说感觉很过瘾、
嗯、
但是你每一次毛囊就受伤一次、
嗯、
所以最后毛囊都被破坏了，
对，
所以其实是要指腹、
嗯、
对，
然后我之前看过一个日本有一个头皮大师、
嗯、
他哦他就是头发保护得很好，那他就怎么说，他说你摸摸看你的头皮，如果你的头皮是软的你的头发一定健康、
嗯、
他说大家就是懒洗头啊，搓两下、
嗯、
所以最后那些人的头皮都硬的，你去看光头、
嗯、
他们的头皮一定很硬、
嗯、
就是他们的毛囊都死光光了，
是的，所以说毛细孔很重要、
嗯、
头皮的毛细孔、
嗯、
先做一些清洁，那就是靠茶树，
对，杀菌、哦
啊、杀菌，然后之后呢、你在第二次在用洗发精的时候、嗯、那你再用迷迭香精油、
哎，
迷迭香精油呢你就多用一点、
嗯、
然后呢让它一定要抓，
对、
哦、你第一次那个先冲掉、哦
嗯、
用水先冲掉，
是，
冲掉之后再用迷迭香精油、
嗯、
然后开始做按摩，
对，
按摩到你的头皮几乎都已经这迷迭香精油都已经进入到你的头皮里面了，再来就是休息个五分钟，
嗯，
让它真正的吸收，
是，
这个时候再用水把它冲掉，
嗯，
就这样子哈，这真的很明显，我就是这样用，不然不可能。我今天对不起哈，今天我真的很开心，我去银行被人家不认为我的年龄，猜我的年龄居然猜比我实际年龄差十几岁，
嗯，
我自己简直开心到不行了，
是。
完全不认识的，
嗯哼，
不认识的人，
对。
后来我就拿我的身份证，
嗯哼，
啊，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怎么讲，美金啊，要把它转移的，
嗯，
要做转移。结果呢，看到我的身份证，他简直两个眼睛瞪这么大，
吓呆了、啊
咳咳咳咳，对不起。
这是一代的姐姐、
嗯
人家谢金燕是50岁，被人家以为是30岁、
嗯
啊、他猜我的年龄比我实际年龄要小十几岁、
嗯、
真的没有错、
嗯、
我真的感到很开心、
嗯、
他说你怎么可能，你的年龄怎么可能头发会这么多、
嗯、
我还故意甩一下头给他看，
这是真的、
啊、我故意这样甩一甩给他看、
嗯、
看我的头发现在没有 弄任何胶水或者去刮，没有哦，我没有哦，嗯，我实实际际的头发，哦，我就抓给他看，
是，
然后他说哇，好羡慕，好羡慕，啊，你看有不痒真的有差，
嗯，
但是可惜的是，我们迷迭香精油到上个礼拜礼拜六为止，
嗯，
要卖的，
嗯，
哦，啊，现在没有了。现在你们就要等了，
对，
要等什么呢？等我们母亲节开始，我们才会用送的，
嗯，
用送的，
嗯，
活动用送的，好，哦，好，继续呢，
继续准备今天的七海游侠，今天是阿芳上线，
阿芳要上线。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好，今天七海游侠呢，是我们阿芳上线。阿芳姐你好。
你好，雨飞好，大家好。
好，旁边还有一个丽妍。
阿芳姐好，我是丽妍。
丽妍好。
对，秋华姐她刚刚跟您问候一下，她先出去洗一下。嗯
，OK。
好，那阿芳姐刚刚好像有话，啊，没讲完。
对对对对
啊，因为原本有跟我讲说要介绍哪里，我觉得是不是要换地点
了？是
。嗯，哎呦，这跟这个导游一样啊，带团，哎，临时那边可能没开，我们赶快转一下。
因为机动性一点啊，因为我今天刚上网去查了一下，因为每年大我想很多人出门旅行，很多人喜欢去看一些漂亮的大自然的景观。嗯，那其中赏花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嘛，说接下来日本的樱花季也快来了嘛，对不对？
嗯，
然后我突然想到说欧洲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花园之一叫做 Keukenhof Garden 在荷兰。
嗯，
那我本来跟宇飞讲说我今天讲葡萄牙，后来讲不对，因为那个 Keukenhof Garden 它每年只开放两个月，
是，
那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抓住。
啊，
那刚刚好我上网查了一下，它今年开放的时间是从3月20号到5月11号。
嗯，
只有这样就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那它是我们都知道荷兰是以郁金香出名嘛，
对，
那郁金香这个荷兰就是它的国花就是郁金香。
嗯，
那这个花园的美，我是每次只要去荷比卢，这个花园是必去的地方。所以我其他的地方为了配合，之前有一些跟我一起玩的人很多是老师，所以就是暑假跟寒假会比较是我出门的大宗。但是只要是春天，我都会安排去荷兰，主要就是要去看花。
是，
那这个花园它。你知道这个花园有多大吗？
用比较的方式吗？
这个，对对，我要用比较的方式。我们一个足球场大概是0.7公顷。
啊哈，
这个花园有32公顷，就相当于45座的足球场那么大。
哇，那要逛多久啊？
它
有开放在开放里面骑电动脚踏车吗？啊，
你光想到我要走完一个足球场就要花多少钱？
对啊，
那它有45座足球场那么大。
嗯哼，
可是很可惜的是，国内当然春天一定都会安排去 Keukenhof Garden，但是很多他们就停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就要走了。
是，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可惜。那我之前在玩荷兰的时候 Keukenhof Garden 我是一整天的。
嗯，
我就是早上巴士进去，搭了巴士到那边，进去之后我就放着他们去整个园去玩，自己去玩，然后直到傍晚我跟他们约好几点在哪里上巴士我们离开。所以一整天我们都会在那边，因为在开放的时间是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7点。为什么可以到7点？是因为它纬度偏北，所以它到了4、5月会，对不起啊，嘴巴有点咬到。
好，哎呦，
到4、5月份的时候，它的日照时间已经可以长到大概8点才整个都暗下来，所以它会开放到晚上的7点钟。
嗯，
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喜欢花的人的话，我会觉得这个花园值得你花一整天的时间慢慢的看，慢慢的玩。
嗯，
那它里面的设备非常的充分，你不怕饿肚子，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餐厅。
嗯，
你可以走到哪里，然后坐下来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然后再继续看，继续逛。
嗯哼。
那而且它不只是花，它这里面还有将近十几位的二十几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在里面做那种我们在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公园叫雕刻之森，在热对在箱根那里嘛。
嗯哼。
那它这边就相当于也是一座雕刻公园，
嗯，
那它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就是散落在搭配它的整个的园林景观，
是
散落在整个的园区里面，
啊，
那形成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氛围，
嗯，
那所以你不只是赏花，你还可以看艺术品，
嗯，
而且可以欣赏到他们的造园之美，
嗯，
它有配合水池，配合喷泉，
是
配合小山丘，
哇，
它会做出不同的造型出来，
啊，
所以在一个花园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超乎你想象的景观的，嗯，一些东西
是。
那台湾其实有一个郁金香花展，每年都有在士林官邸。
嗯，
哦，对，士林官邸每它每一个区域在不同的季节都有花季，所以我觉得士林官邸这样用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就算路过，你随时进去一定有花给你看，
一年四季都会有花可以看。
嗯，
它非常大的一个优点。但是官邸每年大开放就是郁金香，大概就只有十天而已，
哦，
因为郁金香从开到落很快。
嗯，
那。在 Kukenhof Garden， 它所有的植物就是花，有700万株，
嗯，
士林官邸只有10万株，
哦，
差了很多倍。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而且它那个不止全是郁金香，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它是一个会按照不同的色彩去搭配不同的花种，然后做出不同的景观的一个地方。
嗯，
那。它主要的花种当然是郁金香，那郁金香的颜色多到超乎你想象。我们以前常讲说黑色郁金香，真的有黑色郁金香，
嗯，
但是它不是真的黑色，它是近乎黑色的深紫色，
对，
非常深的紫色。
嗯哼，
对，然后它从这么深的颜色，一直到很淡很淡的浅粉色，
嗯，
一直到白色，它甚至白色里面都可以分偏黄的白、偏绿的白、偏蓝的白、
嗯，
偏粉的白，各式不同的颜色。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上帝打翻调色盘的一个地方。
那他们这么多的花哈，他们花是只用来做这个景观观光用，还是有外销？
哦，那当然是有外销，因为在 Kukenhof Garden 周围的这个 Laser 这个区，就是那个区的名字，它那个区里面就是种植荷兰郁金香的一个大本营。
嗯，
所以你只要是搭火车，你周围两边基本上都是郁金香田。
嗯，
都是郁金香花田，那它这个郁金香花田，它就是在做外销用的，它不是卖花，花当然是要卖的，就是切下来的鲜花，它每天那个花市里面会有 auction， 会有拍卖，全世界各地的人来买。
那阿芳想请问一下哈，我那个小的时候我也记得啊，那个郁金香热，当然那个庞氏那个郁金香的全球热我们是没有错没有到啦，因为那是上世纪的事情嘛。
对 对， 对。
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也是会去花市，然后就是种那个郁金香。但是你刚刚讲说，你看像士林官邸，它的郁金香的这个期这么短，那荷兰这边种完郁金香，它怎么外销到其他国家？
它还有其他的花卉啊，
嗯，
而且种郁金香卖的花还不是主要的，花是附带价值，他只要在卖那个球根。
哦，他是卖球根嘛？
对，他卖球根，啊，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收，就是花农的重要收入。
对，
他那个球根，我花切了之后，然后球根变成一个睡眠状态的时候，
啊，是
就可以出口。出口之后就那个等于就是一物两卖了啦，
嗯，
就是球根归球根卖，花归花卖。
对，
那他花到了拍卖市场之后，他只要一 auction 出去，马上就会有花农直接把它打包好上冷藏车，然后送机场，
嗯，
直接就出国去了。
嗯，
那这个就是他的另外一个行销的方式。
嗯哼，
那我今天要讲这个花园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地点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它就是位于荷兰大家最熟悉的两个城市中间，一个是阿姆斯特丹，另外一个就是国际法庭所在的海牙。
嗯，
它就介于两大城市的中间。
是，
那它最靠近的一个城市叫做 Leiden， 那这个莱登这个城市，它是荷兰最古老的大学城。
嗯，
一般如果我带团去的话，我都会在莱登住一个晚上。
嗯，
因为住两个晚上，就是要去看花园的前一天跟看花园当天住两个晚上。
嗯，
因为莱登这个城市非常有味道，它是一个除了你在阿姆斯丹看到那些运河水道的城市之外，它还有就是。因为大学城，所以本身会有一些学术氛围。
对，
那整个城市给人感觉是很舒服的。那所以一般来讲，观光客比较不会到这个点。那我是觉得这个点，你可以把它当成串联你阿姆斯特丹、莱登、海牙串在一起，你就可以做一个。我想至少是因为阿姆斯特丹你也要花个两三天嘛，莱登的两天就是包括 Keukenhof Garden， 然后到海牙之后还一天，就是一个礼拜的行程，你可以把这三个点中间的一些线都看完。
嗯，
那我是觉得对荷兰你只是走马观花的看的话，这有点可惜。
是，
荷兰是一个小而精致的城一个国家。
嗯，
因为它可能你有巴黎那么张扬的市容，
嗯，
它也没有英国那么沉重的建筑体系，但是它就是整个的感觉是小，但是很轻盈，很舒服。你在里面散步、走路，你的腰都会很轻啊。然后，不过就我们矮个子的人在荷兰走路是压力山大，因为荷兰是全世界平均身高最高的国家。
嗯，
他们男生平均身高将近180，女生将近170。
嗯。
所以走在里面，我都觉得我这个进了那个格里佛，因为
格里佛游记的感觉，
对对，我都进了那种大人国了，你知道吗？我自己变成一个小小人儿，因为我只有150公分呐、啊，那走在里面就觉得哇，这我怎么缩小的那种感觉？
嗯，那
我今天讲这个城这个地方，我会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荷兰的交通，因为我觉得。你去各个国家玩的时候，交通是很重要的。
对对，
因为这个公园里面，你当然就只能用脚，他没有脚踏车可以租你哈，你要慢慢走，慢慢看，因为他不希望你快走。
是，
因为你要看风景，你就慢慢走，慢慢看。所以我说你需要安排多一点的时间在里头。
嗯，
那你荷兰印象中那种风车它也有，那个木吊桥它也有。就是各种景观，你能在荷兰要找到的景观，在这个花园里面你都可以找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一个小荷兰，然后你又可以有赏花的这个就是另外的附加价值。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
是，
那因为它3月20开始一直到5月11号，我想讲一下，就是因为台湾去阿姆斯特丹还挺方便的，因为有直航嘛。
嗯。
因为华航跟那个荷兰航空都有飞阿姆斯特丹。
是，
那你到阿姆斯特丹之后的机场，那叫 Schiphol 机场之后，那你在吉普机场下来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搭，它有个专线巴士，直接可以到 Keukenhof Garden。
嗯，
那当然，你如果说我不想那么直接就进去，也可以先到那个阿姆斯特丹，或者是去 Leiden 这样子。
嗯，
哦，我要讲的是。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通用一卡通的国家，
第一个啊，
第一个，它就是当其他国家都还是每个城市在各自卖票的时候，荷兰已经是一张票全国通用。
嗯，
那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它是那种卡票，就是一格一格一格一格，一次你买个10几20，然后它按里程数点。里程数去减掉那个折数，这个是最早的。
是，
那现在他们比较先进的，现在已经是电子时代了。
对，
他们出叫做 OV 卡 ，O 就是 OK 的 O，V、Victory V 啊 ，OV 卡。那这个 OV 卡的话，你可以直接上荷兰国铁的官网 ，NS 的官网下去下载它的一个 APP， 里面可以直接购买。那这个 OV 卡它是算，就是你一次可以买，它等于是我们的优。